今天的这一场，也是非常的一个及时的更新吧。在这个我们5月初有一个 AIDC 加电力系统的企业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不少公司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4月底各个公司报了业绩之后，也有一些边际上的变化，是我们研究团队想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的。那在我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研究团队之前，我需要提醒大家，此电话为非公开的电话，会仅开放给高盛客户参加，谢谢媒体播入。如果您不是高盛的客户，或者尚未收到高盛加入此电话的邀请，则应立即挂断电话。那会议全程您都可以在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 Q&A 信息框中发送您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三位分析师做完更新之后来进行一个统一的集中解答。那我就先将时间交给 Jacqueline 这边。
好的，感谢世华，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拨入。那我们研究部这边呢，首先也需要念一段免责声明。我们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需要就高盛与我们所谈论公司之间的关系做出披露，披露信息包括投资银行关系、是否获得报酬或者是否持有1%或以上的股份。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向您宣读就任意发行人所做出的信息披露。不过，作为我们的客户，您也可以在我们最新发表在公司客户网上的研究报告中获得这些披露信息。对于高盛客户披露信息及披露信息的更新，可以在公司公开网站上按照股票代码进行查询。对于高盛中国客户，再次提及的适用研究的公司相关披露信息，可以由您的投资代表提供。好的，那么今天的电话会呢，我和我的团队会谈论几点要点吧。首先就是帮大家回顾一下中国工业科技板块在一季报我们看到的主要的一些公司的这个业绩表现，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工业科技底下三个大的投资方向，这个包括 AIDC 电力供应链，然后还有包括像工厂自动化，还有像人形机器人，我们会分别就这三块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观点跟我们推荐的股票。那首先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一季报的情况。那在1、2月份的时候，当时相信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宗这个上涨了这么一个压力哈。那我们在这个春节后也是对这个盈利做了一定的一个下修，考虑到了这个成本的上涨，以及当时就是国内需求看起来还是一个偏弱的状态，所以对这个价格的传导，我们当时预期不高哈。那基于这么一个判断呢，我觉得整个4月底业绩报完之后，一季报看下来，我觉得整体应该是说符合预期的。然后盘了一下数字哈，我们整个覆盖的这个33家 A 股公司，应该是说有2/3是跟我们这个预期相符的。但其中呢，也有个别的这个超预期跟低预期的表现哈。那零星的几个超预期的公司呢，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价格传导在三月份，就一季报反映当时是3月份的情况哈，会比预期会稍微好一些。这个主要是两个股票，第一个是那个红发，第二个呢是汇川。当然汇川讲的是3、4月份价格传导就是比较顺畅，但那个可能更多是体现在二季报的这个业绩哈，一季报当时还是没有显现。然后华策检测呢是有一点这个公司自身的一个经营的这个 turnaround 主要是一些之前的一些包括那个三普技术的拖累，然后还有医药医学过了最差的时候，所以有一些个股的这个 turnaround。那比较显著的这个低于预期呢，我会觉得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这个阳光电源，那这个虽然就说有这个确收的这个节奏的一个波动，然后呢，但背后我们觉得也是显现了就是整个，然后剔除掉这个碳酸锂的这个价格的波动，那我们觉得背后其实也是显现了整个储能这个竞争的这么一个风险跟 margin 的这个压力哈。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明显低于预期的是那个英伟克，这个我觉得更多是一个节奏，就是说一定时期内海外的这个订单还没有显著体现在这个财务报表上，但同时国内的这个数据中心，整个建设的节奏还是因为芯片的问题，然后有点偏慢。最后就是流程自动化呢，业绩依然偏弱，包括像这个中控技术跟宝信，当然，就是我们看宏观的数字，可能这个弱的幅度有所收窄，但总体还是在一个负向的区间哈。 这个是一个一季报的一个快速跟大家做一个更新。然后比较普遍看到的情况确实就是说在成本端，像这种贵金属、铜、银，然后包括这个钨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可能覆盖的相关品类，这个在成本端这个大宗确实因为这个上涨幅度比较大，然后个别的产品里面像这个大型 PLC 里面可能也有一点点存储哈，那确实看到就是毛利率应该是一个普遍承压的状态，而且对于这个出口导向就是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的公司呢，因为这个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看到一季度普遍也有这个外汇损失。那我觉得就是比较差异化的一点呢，最终还是看每个公司这个传导这个价格的能力那我们觉得可能几个公司吧，刚才讲到宏发、汇川，然后另外就是对于未来就是说能够去做更多海外客户跟走向海外市场的公司，尤其是这个 AIDC 电力这一块，包括银流思源，虽然成本端有一定的上涨，但是后续还是说有比较强的能力能够去通过这个价格的传导去消化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上涨的压力哈。那整个业绩报完呢，我们是比较推荐这么几类的股票。首先一就是这个强定价权，就包括汇川、宏发、印流思源。然后呢二就是我们有看到这个比较普遍的哈，就是这个工业自动化几个大的下游现在都是明确向好，那我们在这块推的股票会包括像汇川，然后还有就是单 vertical 的像这个大族激光先导，那待会儿那个 FA 的反转我们也可以多花点时间讲一讲哈。然后三呢，我们依然看好整个这个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个这个供应链条，包括像这个科士达、英维克那最后有一点点个股 turnaround 的这个华测检测，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些买入推荐。那就开头讲到的我们三个大的这个投资方向，首先呢一季报报完应该是说我们明确看到有边际变化的是工业自动化这一块哈。那几点首先帮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这轮周期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在2024年的11、12月份，当时就看到了一些零星的这个锂电的这个订单的恢复。当然那个时候更多的是这个动力电池这块带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么一个周期的恢复。然后到了去年的下半年呢，应该是说更多的是由这个储能的这块需求来推动。那在去年的时候呢，比较我们当时觉得还是一些比较零星，就是单一下游的恢复，就除了刚才讲的锂电，还有就是整个 AI 的相关的链条，包括像 PCB, 然后呢这个光模块、服务器等等这些特定的领域。然后我觉得今年这个前四个月份我们感觉到这个范围应该是说这个复苏的范围是应该是有进一步扩大哈。那这个我会从就是我会建议大家看，就是说头部的这些设备公司，比方说大族激光，去年开始 PCB 就已经明显转好，然后今年应该是说PCB 叠加这个消费电子，应该今年算小年吧，然后明年是一个大年的预期。那整个公司今年的一个收入的指引是大于260个亿嘛，然后呢是40以上的这么一个同比增长，但其中重要的板块像 PCB 是差不多接近翻倍的这么一个水平。这是偏这个消费电子 3C 的下游的一个这个设备代表哈。然后如果我们看先导的话，这个它更多的是代表这个锂电行业，然后一季度的这个订单的增速是同比 60, 然后全年的这个指引范围是30到50的同比增长，然后我们的 base case 假设是同比正42哈。然后看这个光伏设备的这个头部设备公司呢，像迈维也是盖的今年订单当然这个光伏加就是它要半导体的一部分哈，是这个同比50的增长。所以以这些头部设备公司为观测点来看呢，基本上今年可能都是一个这个大几十40以上吧，这么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速，我觉得至少是反映了这个高端制造跟头部的这些客户群今年看起来订单普遍是一个比较向好的趋势哈。 然后在一季报当中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覆盖范围还是有一些这种偏短周期的零部件的股票，像这个宏发啊、法拉电子等等，应该是说他们的这个业务里面呢偏工业控制的板块，应该也是整个公司业务就是一季度应该是说最好的一块。当然他们那个工控的这个范围是比我们想的工业自动化更大一些哈。所以就是那我们再结合就是零部件自动化零部件的公司，像汇川应该是一到四月份订单是拉平来看应该是差不多40%的这么一个同比增速吧。所以我觉得是一个360度，大家看到就是整体的一个需求景气度，今年看起来尤其是到了三四月份，我觉得是比预想是要好不少的。那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整个一季报之后呢，尤其是在那个汇川报完那个一季报业绩，然后当天跌到那个61块那么一个水平，再配合当时这么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个股价跟估值水平，那我们是把汇川加入到了这个我们整个覆盖范围的这个首选跟我们亚太的这个确信买入的名单。那最近一段时间股票的这个反弹还是相当不错的。对，所以工业自动化这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明确会有边际变化的一环。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人形的供应链，因为最近股价也有一些些反弹的迹象。我们应该是说从年初看来，年初开始呢，对这个板块呢，整体还是一个偏谨慎的态度。那我的理解就是说，股价近期的一个反弹，它可能是因为人形的板块呢，就是可能在整个大的那个 AI 范畴里面，相对可能是跑输的一块。同时呢，还有对于这个T 链就是三季度这个订单跟 Optimus 就是这个初步量产的这么可能还是来自于这么一个预期。但对于我们来讲呢，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基本面跟这些 evidence 可能还是有点偏弱。然后我觉得这个板块呢，今年以来应该是说市场理性了很多。那就是撇开就是 T 链这一块哈，那我们看就是国产的这个人形的供应链，就是尤其以这个绿地谐波跟奥比中光为观测点，因为他们在这个在各自的这个产品的环节，在国产的这个市占率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哈。从他们的整个相关板块一季度的收入来看，应该是说国产人形的量在去年同期一个低基数的水平上，确实是有一个两到三倍这么一个高速成长哈，但总体来讲还是在一个初期阶段。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我就是看下半年的话会更关心就是国产的这些主要的人形玩家有没有可能从这个 POC 这么一个阶段推进到一个这个小批量初期的这个商业化量产。那如果这个在下半年发生的话，那我觉得配合基本面的边际变化，可能板块会更有意思一些。当然现阶段我们还是倾向于投资者可能对这个板块还是需要一点耐心。最后呢就是这个我们从年头一直在推的这个 AIDC 电力的这个板块呢，那我们上周也是请了20多家公司，然后办了我们这个 AIDC 加电力的这个线上的这个研讨会。那总体来讲我觉得趋势依然very positive。那具体的这个细节呢，我想交给我的两位同事陈豪跟李周来分别讲一下这个电源这块跟燃气轮机跟变压器这块。那首先交给陈豪吧。
行，谢谢 Jack。各位投资人早上好。那上周的话我们是跟6家这个数据中心的供配电的供应链公司就是进行了线上的交流。然后主要涉及的公司有这个科士达、科华数据、金盘、四方、盛虹、欧路通这六家公司。然后这次电话会我们主要想分享三个关键的我们看到的行业的趋势，以及最后我们的股票观点。首先就是在技术迭代方面，就当然所有的公司现在都在讨论800伏的直流架构以及固态变压器 SSD 的产品。那很多公司也是觉得 SSD 未来是被视为像这个超高密度 AI 服务器机加供电的终极的解决方案。 那乐观的厂商呢，就看到2030年的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000亿的人民币。这个前提假设是，大概到那个时候，新增的税中心里面有30%到40%都会采用固态变压器的架构，然后单体的价值量大概是3到4块，每瓦的人民币左右。但是在未来几年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之前呢，还是有很多挑战需要克服的，这也是很多公司提到的点。包括这些挑战呢，就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长期的可靠性的测试。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整个数据中心供配电的链条的零部件的供应的充足性跟配合程度。因为就不光是，如果是采用800伏的架构的话，不光是上游的变压器环节是采用 SST， 但后面的所有的母线啊，所有的配电柜啊，机架啊等等，其实一系列的零部件都是需要去做很大程度的变化的。最后一个大的挑战是来自于直流的方面的技术人员的培训。那针对说可靠性测试这个方面四方的管理层就讲，就虽然说他们公司有很多来自其他直流应用，就包括在新能源光伏储能，然后新能源车，甚至这个通信记账方面积累的一些直流的大量的数据，但是数据中心对于持续运行的可靠性的要求要严格的多，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在客户的真实的数据中心环境里面进行并网运行跟产品迭代。那所以现实来看，像这种新的架构的过渡虽然看起来也是比较激动的，但其实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大多数的公司也提到了，他们相关的800伏的产品，包括800伏的机柜还有 SSC 等，在2026年今年基本上都还是处在送样跟验证的阶段。然后在这么早期的阶段呢，其实蛮多公司就已经开始去关注到竞争的问题，因为在至少只是在国内的话，其实已经有几十个新的玩家在进入这个领域开发原型机等等，然后这些玩家都会有一些相近的电力电子的背景，比如说以前做服务器电源的，做 UPS 的，包括做储能 PCS 的，光伏逆变器的，机电保护的，变压器的，工业自动化的公司，电动车充电的等等，其实都在进入这个领域。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很难去预测每个厂商最终会拿到多少的份额，更加需要关注的还是这些主要的公司未来跟客户那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商业化的进展吧。不过总体而言，这些受访公司的共识就是，凭借中国比较完善的工业基础跟丰富的电力电子的应用经验，特别是在直流的场景上的应用经验，所以中国公司未来会在这个800伏相关的场景里面会占据相当的一个地位。这是关于800伏的架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目前主流的 UPS 的系统也是正在升级的。像科斯达也说，他们出口的产品的功率现在出到东南亚跟欧洲的主要是200到400千瓦的 UPS 产品，那去到北美的是500到600千瓦，然后未来的话很快就要向兆瓦级的高密度去远进。那UPS 市场的订单现在在北美也是非常充沛的。那我们看到像 Vertiv、Eaton、Schneider 这些在过去几周也陆续报了业绩。有些中国公司也讲，他们听到的就是说这些全球的供应商的积压订单有的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目前来看 UPS 的交流方案还是能满足绝大部分的数据中心的场景的需求。我们也是认为未来两年内UPS 仍是新建的数据中心项目的主流的供电方案，这是在海外市场。那国内的话其实更是这样，因为国内的高功率的需求还没有那么多。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跟现在800伏的赛道不太一样的是，因为 UPS 现在市场的竞争格局稳定，而且也有渠道壁垒，所以它面临的新的玩家的进入风险其实也是要比800伏这边要低很多的。这是第一个关于技术的趋势。第二大趋势是有关商业模式。 这块我们看到有两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就是很多厂商都提到一个叫做预制化的配件模组现在正在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在北美市场现在安装现场的安装机电设备的无论是时间跟人员的成本都是相当高的。那这些解决方案呢是在供应商的工厂提前去完成一系列设备的组装，包括 UPS, 包括这个配件变压器、开关柜、亏电系统等等。那以达到就是运到客户现场之后能够节省安装时间，然后也是节省人力这些优势。那与单体的设备相比呢，这些一体化的电力模组也是能够大幅提升单瓦的价值量。之前有的公司也提过，像用这些一体化的电力模组就 versus 这个单体的 UPS 系统，它的价值量也是可以翻两到三倍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就为了更顺畅的去进入北美的供应链，那很多国内的公司也是越来越多的探索跟这些全球的电器龙头去建立 ODM 代工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用自有品牌出海。这个也是为了去管控地缘政治的风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能够绕过一些美国的云厂的白名单的限制。那最后一个大趋势就是在利润率方面，我们交流过的所有的公司，这几家公司都是在将他们的增长重心向海外市场转移，因为海外的整个产能的短缺，使得这些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利润率，也能够更容易的去转嫁原材料成本。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国内的市场尽管在这个国内芯片供应在慢慢改善的推动下，今年的国内数据中心的建设需求跟相应的电气设备的需求也是有望复苏，但是国内的竞争还是很激烈，而且国内的云厂的压价现象非常严重，就是对于国内的供应商来讲，他们很难向这个把这个原材料成本向下游去很大程度的去转接，所以国内的这个机电设备的利润率有可能是会持续承压的。这是三个关于行业的趋势。那最后回到股票评级这边电源这块我们继续推荐买入的重点标的是科士达。然后科士达的话，我们看到首先在海外的业务上面，它的大功率 UPS 产品在欧洲跟美国市场都是具有较高的一个订单能见度，而且它的预制化的解决方案也有望今年在东南亚迎来批量的应用，主要是给台湾的一个客户去供应这个产品。这就为它抵御国内的价格竞争提供了比较充足的韧性。就国内的话，它的现象就是国内的整体需求有可能今年会复苏，而且科士达也是在继续批量为阿里供应 UPS 产品，也会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参与字节的 UPS 招标，但整体的国内的利润率其实还是比较有压力所以这是数据中心板块。同时我们看到科士达的储能的业务表现也是相当强劲的，因为第一季度往往是淡季，但是公司的 EQ 的储能的收入环比甚至还实现了正增长，同比的话因为低基数增长是超过了四倍。那往后看它的代工业务，因为 SolarEdge 上周也报了业绩SolarEdge 对于接下来的欧洲业务的欧洲市场的需求指引也是比较向好的，因为他们看到从三月份这个中东冲突以来，因为电价上涨，欧洲的需求也是有所回暖。另外在自有品牌的储能业务这边科士达在欧洲跟澳洲市场也是持续有突破，就在四天前公司就宣布了跟澳洲的一家大型的这个新能源的分销商签订了三年的分销合同这分销商要为科士达销售累计是要达到一个吉瓦时的户用跟工商用的储能产品。所以综合下来看，我们预计公司今年可以实现9个亿跟13个亿的净利润，今年跟明年对应的 PE 是30倍跟22倍，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是个比较好的入场点股价从年初到现在是表现比较平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民币升值影响了一季度的净利润，以及三月份的中东冲突也是扰乱了公司的一些传奇的安排，但这些问题目前都在恢复正常，所以我们也是重申对科士达的买入评级。那这块是关于电源的更新，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李周。
好的，谢谢。那我们在刚刚过去的 AIDC Corporate Day 当中也邀请了硬流和万泽两家燃气轮机叶片领域的重要的供应商，那么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从这次的交流以及海外龙头的业绩来看，我们整体还是认为燃气轮机叶片的需求非常强劲，价格的趋势向上，产能的瓶颈还没有缓解，后续的订单和公司的产品开发的进展还是值得持续的跟踪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核心的几个 takeaway， 第一就是需求非常强，硬流还是看到重型燃气轮机的订单明显的在放量，26年一季度他们的重型燃机的订单重燃订单达到 63%， 那万泽那边更倾向于看好轻型燃机的需求和航空发动机这边的需求。第二就是价格和利润率仍然很有支撑，硬流看到三月份以来的订单新签订单的价格略有好转，虽然公司短期内并不打算提高已有的产品的价格，但是整体的这个 mix 会随着新签订单的这个价格更有优势而占比提升，整体的结构会有改善。那万泽的话采用的是一个成本加成的一个定价模式，所以它基本可以传导最近的原材料成本的上涨。第三就是两家公司的产能扩张都非常的积极，硬流已经把2030年的产值从原来的50亿调到现在的指引是60亿到甚至100亿，那下半年他定的设备也会加速到货，所以有可能今年就提前释放产能。万泽则是计划把26年底的产值达到17到18亿。他的预期收入是7到8亿今年，所以公司也在提前准备产能。那竞争格局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竞争比较有限的。两家公司的重叠主要是在西门子能源这家客户，但是对应的型号并不一样，可能安萨瓦多会有一些重叠，但整体来讲就是市场的增长还是足以能够消化硬流在重燃，然后万泽在氢燃和航空发动机的这边的扩张。具体来看硬流的话，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 8.4 亿，其中海外订单达到7亿。那么分终端来看的话，航空发动机有 1.66 亿，氢燃 1.44 亿，重燃的达到 5.33 亿。到一季度末的话，两季的在手订单也达到了 21.1 亿元。到四月底的话，公司新签订单超过10亿人民币，比年初的这个30亿的目标整体来说 on track， 并且更加积极，也因此上调了今年新增订单的目标，从30亿上调到40亿。那后续跟踪硬流的话，重点我们还是会关注新增的客户、新开发的产品和这个批量订单转化的一些进展。首先公司在西门子能源这个核心客户上面已经开发了8到9个 SKU， 那么现在批产的是2到3个，是 4000F 这个里面的异动。那现在他们已经拿到了刚刚拿到这个 4000F 二动和二进的批产，剩余的型号呢也会在六七月份一直到年底陆陆续续的把这个他们 prototype 就是这个原型产品给到西门子能源然后批产。包括西门子能源六月九号和十一号也会来到中国。看他们这个新的工厂，然后管理层也会到硬流去参访那后续我们会期待这个认证的进展，因为公司认为就是订单如果认证能够通过的话，后续拿到的订单规模可能是原来这个样品阶段的五到十倍。除了 4000F 以外呢，西门子能源还同意把北美的一款新型的燃机的研发订单交给硬流。那么他们现在5月份刚看到设计方案，还要进一步确定细节，整个研发周期还要12到18个月。昨天在燃机展上面也了解到，就是公司还在积极的拓展其他新的型号，不排除还能可能拿到其他的产品的新型号，以及还在跟西门子能源拓展更多氢燃的型号。那另一家公司额外贡献的这些订单是来自于董山能源，因为它已经给了硬流就是7款 SKU 的一个开发机会，包括380兆瓦的二动、二进和四进。然后还有90兆瓦燃机的二动、三动、二进和三进，这个也是5月下旬会下研发订单，研发周期也是要12到18个月。目前来说这个斗山在全球的这个燃机的 占比其实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公司来说，这个的意义是在于就是能够直接卖到美国的一款重燃产品。然后公司也觉得在北美的市场的话，大家如果能够拿到重燃的产能的话，还是偏好于选择重燃再加几台氢燃的这样一个组合。那同时国内的客户也非常积极，昨天在燃机展也了解到一些国内的燃机虽然产品还不是特别成熟，但是也在积极开发，然后也期待着后续是否能有北美的进展所以国内的客户我们也要密切关注，值得期待同时东方电器的 G50 的平台也在招标，那应柳预计参标，我们要看后续的一个市占率的份额拿到份额的情况。产能方面的话，应柳就是已经有十几台的这个真空炉去年年底订购的三台的大型的真空炉，就是能够生产这个重燃的叶片的真空炉，原本是要年底到货的，但是现在已经五到七月份会加速到货，同时他们又采购两台，这个明年上半年能到货所以公司就是整体今年的产能已经朝着20亿往上有上修了那未来两年的资本开支仍然保持在3到5亿后面不排除订单上修然后再加速产能扩张的一个正循环所以不排除后续还有产能继续上修的可能性。那昨天晚上新门子能源的一个业绩情况也值得重视为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情况。首先是他们提到数据中心占到燃气轮机订单的20到25%左右了也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驱动力，但是公司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比较 diversified 的这个多元的驱动因素。第二就是价格是比较积极的。25年的价格就是燃机的价格比去年被24年改善500个基点，但是26年又进一步提价。但是季度的波动会比较大，所以公司可能现在是没有披露一个季度的定价情况。第三是交期仍然还很长，燃机的交期还是在4年左右。西门子能源已经就是建三座新的工厂了，来改善他们的交付能力。但是真正到这个 backlog 这个交付能力正常化还要到2030年左右吧。然后这个季度的燃机的新签订单还是非常强的，达到32%的同比增长。然后现在的在手订单也有660亿欧元，所以我们就算假设30%的毛利率，然后叶片占20%的这个成本占比的话，就是在手订单所隐含的叶片的市场规模也达到700亿的人民币，所以就算应流能够完成西门子能源5亿到10亿的收入，也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供应商，还有很大的空间。那我们先为大家更新到这里，然后时间交给世华。
好，谢谢，谢谢周，然后也谢谢豪和 Jack 刚刚非常全面的那个分享。然后其实个股上面我们也介绍了不少，刚刚可能大家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看好或者是主推的，包括可能 FA 这边像汇川，然后像这个刚刚周聊到这个燃轮发动机，我们喜欢应流，然后包括豪这边可能更加关注科士达。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那个没有办法去过很多具体细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关键，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亚太强力买入名单上的汇川技术，可能想要问一下 Jack， 可不可以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可能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数据点，比如说月度的，包括可能二季度的一些业绩，有没有一些时间点来去判断或者是追踪这个 Catalyst 的进展？
好的，汇川这块呢，首先就是公司这边呢，其实每个月也都会在这个每个月的头几天就会报上个月的这个订单的情况嘛，然后呢会有这么一个高频的订单的数字，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可以跟这个设备公司，然后还有跟其他的这些自动化的同业去做一个比较，看更多是一个整体性的复苏呢，还是说是特定的下游呢，还是更多的是汇川本身的这个市占率的变化，可以去做这个高频数据的这么一个比较哈。当然呢这个 我觉得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加入到这个 confession list， 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问这一轮这个 SA 复苏的这个持续时间跟幅度，对吧？那我觉得几点思考吧。首先，如果我们就跟过往的这个周期比较，通常这个 up cycle 是两年嘛。那如果说最早最早改善的迹象是2024年11、12月份，那么至少说明在今年年内这个趋势应该是向好的。尤其是在今年，可能相对去年来讲，这个扩产的这么一个惯性哈，我们觉得应该是依然是在的。但是呢，每一轮周期呢，也不能只做这么一个经验性的这么一个判断，然后毕竟这个驱动因素会不大一样，尤其这一轮呢，我们的感受是很多的这个下游可能都是直接间接跟 AI 有所关联，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像这个 PCB， 然后呢光模块服务器，对吧？然后看到明年这个消费电子的大年，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包括像苹果这样的一些大的客户，它可能是集成一些这种 AI 的功能嘛，然后所以这个产品上有一些这种大的改版，然后包括储能，可能对于后面来讲就是也有这种 AIDC 配储的这块增量需求的预期。所以我觉得本轮周期的特性可能跟以往不完全一样，然后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分这个 vertical 来看。看到明年就是包括消费电子，包括可能PCB 的增速未必有今年那么强，但是整体趋势依然是向好，所以这个持续性我们觉得在一定时期内看到的情况还是非常正面的。那汇川本身的节奏来讲呢，就是一到四月份订单的增速40同比增长，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比较很强的水平哈。当然在一季报的这个收入上面来讲并没有体现，只有通用自动化正四吧。那其中的这个差值呢，那公司解释是说产能会比较偏紧，然后呢公司现在也在做这个扩产的工作，然后呢5月份会释放出来30的这个新增的这个产能。那其实自动化呢，它并不是一个很固定的产能，其实它会有这种通过这种班次的调整啊，其实会有一定的浮动空间。那在我看来，就是管理层选择扩产，其实也是对未来的需求也是体现了他们的一个这种预判上面来讲，就是看好后续的需求，我觉得才做了这个扩产这么一个决定哈。那结合这些点呢，包括就是说公司就是一季报电话会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公司提到这个3、4月份通用自动化这块跟客户谈价这块比较顺畅，然后这个大宗涨价就是得到了顺利的传导。那我想就是综合来看，二季度应该是明确可以看到这个收入跟利润率，包括这个净利润的这个增速的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中报八月份的中报应该说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确认的节点了。那最后可能也讲一下，就是汇川这段时间就是推这个股票以来，我觉得大家的一些这个 pushback 吧，应该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个就是联合动力，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动力总成的这块业务。当然它现在的产品品类也不限于这个电机联控动力总成哈，也在做一些延展，那也是为什么公司的这个增速会远远好于这个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么一个增速。这块呢市场很担心会不会在利润上是一个拖累，然后呢确实在我们今年的预期里面呢，就是联合动力这块呢，包括公司它也很难给指引哈，因为包括成本怎么变动，然后价格怎么传导，市场怎么表现，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公司也很难给这块一个明确的指引。那我们的预期是今年这块呢，就是整个联合动力我们是估了这个 8.5 亿的净利润哈，比去年的这个11点几亿吧，就是年对年会少了接近3亿，基本上就是一季度少的这一块。那当然这个 by cities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公司的这个主要的业务，包括通用自动化加这个电梯的零部件的这一块，一共贡献了80多的净利润。那主要的板块是看到明显向好，虽然可能有一点点这个 EV 这块在今年可能会看到的一些拖累。那我觉得可能这是大家可能唯一就是比较担心的一块吧。啊，那我先讲到这些吧。
好，没问题。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如果还有更细节或者说是个股的观点，也欢迎会后联系我们的研究团队或者是您的对口销售，我们来进行一个跟进。